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因应中共威胁，驻日美军计划设太空军组织。台湾将会同美国合作对抗极权扩张主义。若果准许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普京威胁话后果严重。格鲁吉亚民众上街抗议议会通过外国代理人法案。川普封口费结案陈词，陪审团今日将会审议。香港二十三条立法首宗案例针对六四，人权组织促制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太空司令部指挥官马斯塔利尔准将星期二表示，计划在驻日美军当中设立太空军组织。该组织成立之初的团队规模相当于驻韩美国太空军。马斯塔利尔星期二访问澳洲悉尼的时候，面对日本经济新闻、日经亚洲等媒体强调，在日本设立太空军组织是首要任务。据日经亚洲报道，马斯塔利尔表示，美国太空军在这个区域首先注重致力了解如何保护美国同盟友部队不受中国的杀伤链危害。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驻日太空军组织预计日后亦都会同总部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太空军以及驻韩美国太空军合作，搜集北韩发射导弹等资讯。美国太空军2022年11月在夏威夷启用印太太空司令部，管理整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太空行动。2022年12月，美国太空军亦都在南韩成立区域指挥部。太空军是海陆空军、陆战队和海岸防卫队之后美国第六个军种。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领跨党派访问团星期三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达克·沃斯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加入参议员苏利文即将提出与台湾有关的法案。苏利文参议员相信与台湾同一阵线法案将会有效加强区域阻吓能力。他强调，此行展现台美关系坚定不移，有原则而且是跨党派的，这样对台湾的支持在美国已经超过75年。他要向赖清德总统和台湾人民保证，无论是未来的75年还是之后，可以确保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赖清德表示，台湾将会同美国合作，共同对抗极权扩张主义。他说，面对疫情挑战，我们互相扶持，面对极权主义扩张，我们携手合作。台美之间各领域的交流在过去几年来都持续更深更广，我们亦都共同因应假资讯的挑战，为捍卫民主而努力。乌克兰希望能够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军事目标，但是西方国家目前意见分歧，持反对意见的意大利和德国担心会导致局势升级，以及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潜在风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认为，目前的限制驳促了乌克兰军队的手脚。星期二正在德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同德国总理舒尔茨共同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我们必须准许乌克兰军队压制俄军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俄罗斯军事基地。普京星期二在访问乌兹别克的时候警告，这种不断升级的局面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莫斯科的另一条红线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法国等一些国家正在考虑该议题，并且同乌克兰进行协商，而其他国家的态度就更为谨慎。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重申，北约不存在派遣士兵到乌克兰作战的问题。执政党占多数的格鲁吉亚议会星期二表决推翻了总统祖拉比什维利否决外国代理人法案的决定，最终通过了这一项关于外国影响力的法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二表示，这意味着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正在令该国偏离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并且无视格鲁吉亚人民希望加入欧洲大西洋的愿望。米勒表示，美国正在重新考虑 向格鲁吉亚提供的3.9亿美元援助。格鲁吉亚成千上万的民众连续几个星期走上街头抗议议会通过该法案。北约、欧盟委员会和联合国都谴责格鲁吉亚政府这个举措。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霍雷利星期二对格鲁吉亚议会这个决定深表遗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决定对格鲁吉亚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进行全面核查。布林肯上星期四并且宣布对那些破坏民主负有责任的人和他们的亲属实施签证限制。布雷利呼吁格鲁吉亚坚定地回到欧盟的道路，他强调欧盟27国正考虑所有的选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纽约封口案的刑事审判完成了建案陈词，进入戏剧性的最后阶段。陪审团会在星期三上午开始进行审议。川普在这件案被控伪造商业记录，来掩饰他的私人律师埃恩支付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1,300,000，换取他在2016年大选之前对川普的风流韵事保持沉默，以免影响川普当时入主白宫之路。如果川普被判有罪，法庭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宣判。定罪不会阻止川普重返白宫的计划，亦都不会阻止他在胜选之后就职。如果罪名成立，他将会面临最高4年的监禁，即使入狱的可能性不大。川普还面临其他3宗刑事诉讼，但是选举前这些案件不是太可能进入审判。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母女等6人因为在面书发表个人的六四事件经历而被港府以煽动罪拘捕。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指港府想藉此阻挠民众为六四事件悼念，实属可耻。该组织的中国事务总监布鲁克斯指出，被捕者之一的周幸同将会在下星期二的6月4日迎接他因为被控违反国家安全而收押1000日的日子。当局似乎打算藉着添加新的所谓罪行而延长他为自由而战的时间。美国的民间团体香港民主委员会对香港警方的行动提出质疑，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就谴责港府的拘捕行动。在英国的香港监察创办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在社交平台指出，必须严肃对待港府将和平行使人权的举动刑事化的计划。而在出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首宗案例之后，英国政府应该宣布这条法例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且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藉此要这位推动23条立法的人问责。
据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加沙离岸一座美军搭建的码头由于受恶劣气候影响，部分结构脱落，必须暂时移开进行维修。最新的情况导致这一块巴勒斯坦飞地的人道援助作业再度受挫。今年3月，拜登总统宣布在加沙搭建一座离岸浮动码头之后，该工程动员约1000名美军，在前90日阶段耗资3.2亿美元，并在2个礼拜前开始运作。国防部副发言人辛赫星期二向媒体说，在海上狂涛和北非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码头部分结构在星期二上午脱离，而码头的重建和修复至少需要1个礼拜多的时间，等待完成之后才能够重新锚定在加沙海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今个月24日为止，已经有1005吨援助物资从海上运送到海岸转运站，其中903吨援助物资再从转运站分发到联合国仓库。白宫星期二表示，以色列在周末期间对加沙南部拉法发动致命袭击之后，拜登总统并不打算改变以色列的政策，但亦都不会对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视若无睹。以色列自26日再次发动袭击以来， 加沙卫生当局表示，当地战火吞噬了一个收容流离失所巴勒斯坦民众的营地，造成45人丧生。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星期二在例行简报会中表示，针对星期日的这一场袭击，我没有政策变动可谈。他说事件就这样发生，以色列方面将着手调查，但他亦都强调美方并不认为以色列在拉法的行动有踩到拜登红线的全面作战等级。他补充说，我们并未看到以色列冲进拉法，以色列没有派遣大批部队、大批士兵进入，或透过纵队或偏队对地面多个目标开展行动，但当地难民的死伤亦是不可以视若无睹的事件。针对华盛顿和首尔近日在朝鲜半岛联合军演一事，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强调，美韩联合军演对于维护东亚安全至关重要。匿名的国务院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说，我们同韩国和日本的长期双边和三边军事演习都旨在保持部队的战备状态并维护地区安全。同时美方亦拒绝一种虚伪的讲法，即北韩的导弹发射只是对我们双边和三边军事演习的回应。今个礼拜一，北韩当局在首尔、东京和北京之间的三边峰会结束之后，就发射了一枚间谍卫星，但发射后约两分钟在半空中爆炸，随后在媒体上承认发射失败。随后包括美日韩各方都谴责北韩此次发射已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呼吁北韩克制相关行动。星期二，大批高加索国家乔治亚民众齐聚在国会外，抗议执政党国会议员推翻总统对境外影响力法案的否决权，强行通过这一项争议性立法，同时不顾欧盟警告可能会打击乔治亚的人民希望。法新社报道指出，乔治亚的境外影响力法案正要求接收海外 20% 以上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必须登记为追求外国势力利益的机构。批评者指出，这项法案类似于俄罗斯用来压制异议的法律，该提案亦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相关措施可能扼杀这一个黑海高加索国家的言论自由。尽管执政党重新加入欧盟立场不变，入民申请亦已被纳入乔治亚宪法，民调显示有超过八成民众支持乔治亚加入欧盟，但布鲁塞尔警告乔治亚执政党的最新立法行动和这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长期以来争取加入欧洲联盟的努力将无法相容。在今年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假期期间，很多地区遭到龙卷风等强烈天气现象袭击，造成至少23人死亡。到星期二清晨，德州北部又遭伴随破坏性风势和冰雹的强烈风暴袭击，造成当地一些破坏。在德州，据官员表示，库克郡的一个露营车园区25号遭到一个龙卷风侵袭，有7人丧命。在阿肯色州则合计通报有8人死亡。在奥克拉荷马州，当局表示在杜尔沙东方的梅斯郡有2人身亡。而密苏里州一名露营男子的帐篷遭到跌落的巨大树枝压下，造成男子丧命。经过周末风暴之后，在肯塔基州、阿肯色州、西维吉尼亚州和密苏里州星期二合计仍有约16万户住宅和商家停电，德州北部则有近60万用户停电，仅在达拉斯就有约35万户。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 橫跨巴西南部和東南部領土的南大西洋磁場異常規模正在擴大，這個可能會損及衛星，對於無線電波造成干擾。 CNN 巴西頻道28號指出，南大西洋異常區是地球上一片地磁最弱的區域，覆蓋範圍遍及南美洲南部和南大西洋海域，和歐洲太空總署2019年收集的數據相比，異常規模擴大約 5%， 並向西移動，逐漸接近可能對衛星造成輻射損害的區域。報告還指出，這一種異常現象會造成各種影響，包括過度輻射對衛星的潛在損害，以及阻礙無線電波傳播。由於南大西洋磁場異常擴大，靠近南美洲，減弱該地區的磁層，特別是巴西南部和東南部，而這個現象會一直延伸到非洲地帶。